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路德记第一章十五节。路德记第一章十五节，拉阿咪说：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俄尔巴决定回娘家的，他的决定显出他不认为以色列的人的神是真神，他就回去拜偶像去了。当他一回去，他的名字就从圣经上消失了。我们看到路德这位女子，她决志信靠神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进到了神的永恒当中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第一章就提到路德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。拿俄米要试验路德是不是真心的、真诚的，他叫路德和他嫂嫂一同回去，去拜摩亚的偶像。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，路德说：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那里住宿我也要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我们看到路德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就是要决志归向耶和华真神。在这里面有七重的意义，就七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，这个才是算作真正的、很真诚的悔改。就像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，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样说：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我们看到路德这位女子所做的决定，路德继续说，我们看路德记第一章十七节，路德记第一章十七节：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在这里路德就是具有所说的七重的重要的一个决定，他是真心的归向神啊，他的决定真心的归向神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嘴巴说要奉献给主，向神说了很多话，却都没有做到。我相信神要我们承诺要负责任，所说的话要负责，我们向神要真心的做决定。路德的决定就是这一种的决定。首先路德说：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也就是他对拿俄米说：我跟定你了，我要跟你去，我绝不会把你当成进入巴勒斯坦的通行证。他决定的第二句话说：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仅仅是跟随拿俄米，他也完全的认同的拿俄米，就是说我接受你很穷，你很穷我也接受你。他既然嫁给了拿俄米的儿子，他就是他家里的人了，他已经决定要跟定拿俄米了。那他的第三句话说什么呢？他说：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这个就是说，我要放弃我的旧家，我的老家，我放弃偶像，我要融入神的子民当中，我要和他们打成一片。听众朋友，除非你认同愿意融入神的子民当中，否则你不可能有一种真诚的这个决志。路德对这一点很清楚，他说：你说我不会被接纳没关系，虽然别人不接纳我没关系，但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接着我们看第四句路德所说的话：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现在我自己终于明白了路德为什么嫁给这个多病的男人啊，她的丈夫病很多死掉的，为什么嫁到从一个从粮仓赞美之地搬到摩亚的这个家庭。道理很明显的，从他们的口里路德第一次听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遇到了一位认识真神的家庭， 这个家庭是认识真神的家庭，所以他嫁进来以后，他从他们当中啊就认识了这个家庭，认识了真神。他就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他说的真好。而且他还说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。这句话对路德的意义和你我不同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。他是说，以色列的盼望就是我的盼望。以色列人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在应许之地复活，这就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的盼望。他不认为自己会到天上去，他认为他会在应许之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才买下了麦比拉洞，把他的妻子萨拉葬在那个地方，他自己要葬在那里。以撒也是一样，连老雅各在埃及临终之前交代也要葬在他先祖所埋葬的地方，因为他们都有在地上复活的盼望。他们追寻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这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说到的。他们追寻啊，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座城，终有一天要在地上实现。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，这是旧约的盼望，复活的盼望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那是远离这个城市这个世界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地方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地上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家。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这位女子不单单的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她还说也葬在那里，她的盼望是在应许之地。她要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盼望一样，她也是有旧约的啊盼望。她的第七个心志是什么呢？就是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位女子路德是在一个很不简单啊，这个女孩子她的决心很坚定，她的意思说，我绝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会持守这个心愿直到啊永远。她有这样的一个决心。我们从路德身上看到所谓的真诚的悔改。在今天我们听到基督徒啊常常做很多太多的所谓悔改的见证，做见证最普遍的就是说啊他流了眼泪了啊，哭了哭一下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啊，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这样说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听众朋友要注意，悔改不能使人得救，可是悔改会带来了神的救恩，神的救恩就给一些悔改的人。但是这里说，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。什么叫做世俗的忧愁呢？就是啊掉眼泪。一般人很会掉眼泪。我们看看站在十字路口的这三个妇人，那一位尔巴他所掉的眼泪跟路德所掉的眼泪可能一样的多。他的手帕跟路德的手帕一样的，眼泪流失了，湿了手帕。但是这两个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差别非常的明显。尔巴虽然流了很多的眼泪，但不是真心悔改的眼泪。什么叫做真心的悔改呢？真正悔改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也要看新约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的原文。什么叫做真心的悔改呢？就是改变你的心意的改变。就是说你本来走一个方向，现在心意改变了，你现在转向另外一个方向，这个就是改变心意。许多人他也许听到或者受了感动了啊，他愿意改变，可是只是口头上这样说一说，或者也是掉了一些人眼泪，但是他们仍然走回原路，他没有走一条新的道路。走原路啊，就是这个尔巴就是他的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走回原路，他跟着路德一起掉眼泪，但是他没有转向伯利恒，他没有坚定的要归向真神，所以他就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面去了。今天很多人跟俄巴尔这个一样的，只会或者掉个眼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眼泪可能是啊悔改啊一种表现副产品，但并不是 啊真的悔改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是为自己的罪流下了眼泪，也许是感情的一种感动啊，感情作用，用感情用事，他们喜欢一种激情的见证，却没有活出与见证相称的啊灵命的生活。我看到有些人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声泪俱下，但有时我不太相信，不太信任他们，我也不认为他们已经真正的是重生得救了，就像俄尔巴一样，不过是感情用事而已。随着服侍的啊年岁越久，我越来越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不太相信别人流眼泪。我发现会哭的人也不一定真正的觉知，那么真正觉知的人他也不一定会哭流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请问你的觉知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只流流眼泪就了事了？眼泪本身啊并不是说不对的，眼泪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这种懊悔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没有用处的。真正的悔改是不再懊悔，就是叫人不再懊悔，而是怎么样呢？真正的悔改就是让人能够真正的信靠耶稣，使人得救的，我才在重要。真正悔改就是能够使人得救，就像路德一样，不晓得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。路德他真正的在神面前决志了，他说我愿意贫穷，我愿意受人瞧不起，我不被人接纳没关系，我愿意终身守寡。所以路德他有立场，他愿意接受这一切的后果，下决心要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去。所以拿俄米他了解的这个他的心意啊，了解这个路德的心意。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十八节，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的。他知道他的媳妇，这个媳妇已经决定了，他就不再多说了。我们看第十九节，路德记一章十九节，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。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就都惊讶，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？他们回到伯利恒城，这个流浪的家庭终于回来了。他说这是拿俄米吗？可惜这个家已经可以说不完整了，破碎了，回来的是个寡妇，还带着一个叫做路德的外邦女子。大家都问那是拿俄米吗？接着我们看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。拿俄米原来的意思就是啊喜悦啊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痛苦苦的意思。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听众朋友，我的数学不太好，但我知道丰盛有余跟一贫如洗哦，相距何止千里。有的人是丰盛有余，有的人是一贫如洗，一无所有哦，跟样样俱全都是不一样的，好像有天壤之别。拿俄米离乡远去的时候行囊满满的，如今重返家园落得两手空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可以享受到神的国天国一切的属灵的福气，这是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你我什么都不缺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一旦你远离了神，你失去了与神相交，你会发现你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园。感谢神，当你落魄的时候，你回家的时候就像浪子一样，你会看到父亲在家门远远的已经望见你的，要展开双臂的来接待你，就像浪子回头一样。那位父亲，神要赐下之前你所没有得到的祝福，神把福分，这个父亲把福分倾倒在你的身上。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头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，父亲为他的儿子披上好的袍子，为他宰了肥牛犊，为他设宴，这一切都是预备为浪子回头所预备的。拿俄米也要他的朋友称他为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他说就在第一章 路德记一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他们真的会叫他马拉吗？听众朋友，当然不会，神的灵也没有要改他的名字。再看二十二节，拉俄米和他的儿媳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他们回到伯利恒，时间正好是个好时间，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拉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接着我们要看到波阿斯不久就要出场了，他是这个路德记的故事的一个主角，他后来会显出至亲啊，在至亲的亲属当中的救赎。很快的就要提到他是路德那个丈夫的至亲最近的一个亲属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拿俄米他有一位至亲啊，这里必须要提一下，波阿斯这个人乃是要预表耶稣基督。你和我都可以说我们也有一位至亲，这位至亲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取了人的样式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在希伯来书，新约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形容主耶稣说，他是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。主耶稣他就是彻彻底底的救我们，拯救我们的那一位。波阿斯的名字也有代表力量的意思，而且他又是财力雄厚。有人把波阿斯可以翻译成，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翻译，说他是一位大能的战士，或者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执法者。那么这几种含义都是把波阿斯这个人形容的啊非常的正确。他是以利米勒的亲戚，以利米勒的亲戚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二节，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三条非常奇特的一个律法啊，旧约律法有个很特别的，在今天的法律体系统里面呢，可能看不出有任何的条文跟它相近啊。这是圣经所提到的关于神的律法里面啊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关于拾穗啊，捡这个田里面的稻穗，或者说捡拾啊，捡其他的产物，这是摩西律法制度里面的一部分。这是看到神眷顾穷人的一个方法。我们知道路德跟拿俄米很穷，从路德想去拾田里面的那个稻穗，就证明了他们生活现在非常的贫穷。现在我们来看啊，这条很特别的啊摩西的律法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提到这条定规，例如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九节，利未记十九章九节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。这条律法很好哦，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以割尽田角，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以拾取葡萄园所掉下来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听众朋友，你看，神为他的子民啊，神要他的子民照顾那些穷人，而且用这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法律的规定，神不让穷人只坐着等人救济，神用很有感情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可以拾那个穗啊，稻穗。这是地主为地主制定的一个条例，在利未记 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也有这样说，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接着我们看生命记十九节，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说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。这是神在旧约的时代那个年代来照顾穷人的方法，他没有让那些穷人只什么都不做，只坐在那里啊领取啊政府所预备的救济金，也没有让他们排队在领取粮食，也没有让他们等着别人来施舍给他们。神预备有给穷人有机会可以工作，要他们要凭着自己的劳力来换取所需要的，他们可以进入田园里面，庄园、树园啊，树园、水果园，哦，去捡、去拾啊，捡拾那些产物。他们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必须要用自己的劳力、自己的双手，用手哦去收割。那么这个效率虽然是比较当时啊，就用自己双手去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问题，得到生活所需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早期的他们的收割啊，他们的效率当然没有现在啊这么先进，效率比一般的低。按照当时候他们收割的人，那些田地的主人，田园的主人收割地的时候，要把那个在禾场上面留下不少的那些谷物，据说在把它统计一下，大概他们收，假如收割是100%的话，他们要留30%。这30%做什么呢？就是收割的人在田里面收割一回之后，不可以啊再回头收割第二次，就是他要把那个总收成的30%留在那个田地里面，让别人那些穷人呢、啊、去得到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圣经在这个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在田里收割一回之后，穷人就可以进来拾穗，就是不可以收割第二次，就是让穷人有机会啊，他们可以叫他们不要回头再收割第二次。那么神说，你在田里收割一回之后，穷人就可以进来拾穗，拾取这个稻穗。听众朋友，你没有觉得神所为穷人所预备的方法真好？就是要留下30%的收成放在田间，的确是很有果效，也是很有用的方式。那今天我们知道，今天收割的方式常常收割的一粒也不留了、把它收割全部收割回去了，土地上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在穷人啊，今天不受重视的时代，在以前啊，在古代穷人不受重视的时代，那么穷人很穷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用这种很奇妙的方式供应他们可以生活。那么自古以来我们看到，只有神的话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从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，穷人可以啊得到这种供应，也不是让他们不劳而获啊，不是坐在领救济金或者排队怎么怎么，不是的。那神看出来啊，神就是啊眷顾这些穷人，让他们可以啊得到啊神的保护，那么得到神特别眷顾这些穷人，神有特别的安排。于是我们看到啊，路德他就按照圣经的所教导了，所规定的，他们就这个律法，他就按照这个律法所规定的身份，就他符合这样的身份。那么既然路德他是一个穷人，他的母亲啊、他们都是可以说是穷人，那么他也是个人是寄居的，所以他的请求拿俄米和他的婆婆让他去到田里面拾穗，那么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啊答应他的。今天我们啊读路德记啊这段经文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？ 我个人的领受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神特别眷顾拿俄米啊跟路德这一家，在他们走投无路极困惑的时候，那神就啊给他们的生命有了美好的安排。也可以从路德这位外邦女子的身上看见她认识了独一的真神，她的生命改变，所以她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她有机会经历到啊神对他们啊生活的眷顾，有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的。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啊分享路德记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每次听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候，都能够得到神特别啊为你开路啊，让你知道我们该如何行。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感动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主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